各位，我相信我们不用再说，每次有危机临到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看得到人最好和最糟糕的一面。各位，这个疫情临到的，各位很容易会看得到人真的很好的一面。那比如说我们都会看得到医护人员现在他们很无私的来照顾这些病危的人。有些人呢在这个时候就免费的派口罩。我们媒体也尽量报道一些很正面很温馨的故事，要安抚人的心。但是最糟的一面呢，我们往往看得更清楚。我们会看得到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用讲的，大批的人买日常的用品，抢购口罩。各位，最近在日本我们都知道，因为口罩打架。那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现在上班有压力，有一些同事可能给你压力，我听说你们能不能不要去教会，尤其是不要去这个教会。那各位很多压力了，亲友们也真的给各位施加压力，好像你身上有毒一样，离你远远的。前不久我跟同工们就是开玩笑说，我们不用担心，绝对不用担心我们弟兄姐妹会离开基督圣命堂。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们去到其他的教会呢，他那个牧师问你，你是从哪一个教会来的啊？哦，你要卖主卖友呢，说我是没有教会的，或者呢，我是新加坡基督圣命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的容量就只有这么多了，我们人的爱心、人的胆量就只有这么有限。但是各位，如果各位认识圣经、认识真理的话呢，各位不会惊讶，这是在这个地上有罪的世界，我们都会看得很清楚的。不但是这个疫情来，那有时候呢，有一些危机、危难来的时候，各位有经过吗？在家庭里面，如果一个人重病了，要长期照顾，要付很多钱，那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家人呢开始很有爱心。他们的爱心在那时候显露出来，那有一些就很自私的心就显露出来。夫妇两个人呢，有时在养育儿女的时候，孩子长大不听话误入歧途的时候，夫妇两人要么他们那个时候呢齐心协力把这个孩子教好，那不然就是在那个时候也责怪彼此。各位，这是一个现实，这是一个有罪的人的性情，他们显露出来的。我们都是这样的，各位，对不对？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有时在危机危难的时候看得更清楚。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亚当夏娃始祖他们犯罪的时候，各位看得到吗？他们犯罪之后，罪进到他们的人性里面，在那个时候连最爱的人不能信任，所以像彼此遮盖彼此。上帝来的时候呢，亚当说什么？亚当，这个你放在这里的女人，她给我吃的。她在她的惧怕、恐慌、困惑里面，她就讲这句话了。上帝问夏娃：“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她无助里面说：“这个蛇叫我，这个蛇骗我的事情。”每一个人惧怕的时候，没有人要担起那个责任。各位，他们都把人性最丑陋的那一面，那时候显露出来了。但是各位问，他们有没有最美的一面？那时候有没有最好的一面？他们最好的一面是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回答我。在那时候，他们最好的一面就是，虽然很痛苦，他们仍然需要彼此。亚当夏娃没有分开，然后个别你跟狮子住啊，我跟 monkey 住啊，那另外一个啊，那没有这个事情啊，他们还是需要彼此。各位知道吗？这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放在人性里面的原理，人需要彼此的，人在痛苦里面其实需要彼此的，男人需要女人，女人需要男人，夫妇需要彼此，父母跟孩子需要彼此，一个社会的人，我们在一个国家的人，其实怎样的危难怎么能讨厌，我们还是需要彼此。各位有发现吗？所以呢还是需要彼此，这是因为上帝放在我们人性里面的需要，也因为这个需要呢，所以我们会在乎人的性命。 我们会在乎人的关系，所以你看到有病危的人，哇，医护人员尽量抢救。你看到有忧伤的人，你是很想安慰他。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帝把这样的恩惠仍然放在人的性情里面。但是虽然人是需要彼此，我们知道的，就在一起就是受伤，在一起就是由罪性所产生的破坏就会发生了。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亚当夏娃需要彼此，还是在一起犯了罪之后很痛苦，有时候又责怪彼此，但是还是需要彼此。但是在一起的时候呢，每一次又痛苦的时候又会怪彼此的，他们也不想的。然后呢，他们的下一代怎么想到，为什么生了两个孩子有妒忌会产生，然后一个杀掉另外一个，那谁能够控制这有罪的性情，谁能够控制这个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邪恶的工作，其实没有人。各位知道吗，一边需要彼此，一边伤害。所以罪就是一个永不灭绝的邪恶来的。我再讲一遍，罪是一个永不灭绝的邪恶。所以当罪跟这个人性一产生关系的时候呢，只有一条路，就是死亡了。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破裂，破坏了，一定破坏的。没有人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儿子，他独生儿子来担当世人的罪。然后他的独生的儿子完成了救恩之后，圣灵施行救恩。就圣灵施行救恩的时候呢，叫我们能够因听信他的福音而信他，而信他。所以信的结果，基督的义在我们里面就是发挥功效。所以基督的义，我们信徒呢有基督的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The righteousness of Christ。 但是我们也有什么，我们也有罪性。所以从那时候起，各位会知道的，当你有了基督的义之后，你有了圣灵的内住，你才能够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虽然你不能阻止有罪念、有罪意会在你的心中产生，有时你被冲击的时候呢，你心里面的愤怒就出来，你的自私就出来。但是有圣灵的帮助，能够帮助我们，叫我们依靠他的时候致使那个恶行。所以各位很生气的时候呢，各位要骂人，对不对？但那时候你要说出来的时候，靠着圣灵，靠着圣，哎，这个话吞回去了。你各位有没有发现？然后心里面安然，靠着圣灵的时候，思想很多东西的，哎，有另外一种眼光就出来。有时候不该看的东西看，要心里面有要出来的时候呢，很多的恶念，靠着圣灵致使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吗？明白吗？我们虽然不能阻止我们的罪性，有罪意产生出来，但是你能够靠着圣灵致使那个恶行。我们虽然不能改变有一些环境情况，该发生的都会发生，但是圣经说什么？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了。靠着他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所以在患难吗？在困苦吗？在这个疫情来到吗？疫情来到的时候呢，人就骂你吗？然后你的亲友不要跟你在一起吗？你的同事呢，叫你离我远远吗？靠着圣灵，你能够怎样？能够仍然爱他们，祝福他们，为他们祷告。在那个时候，只有你靠圣灵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纯正的信仰来的。阿们。我跟各位说啊，我们一来都在学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了，我们都在学的就是这个了。昨天各位有些人都知道了，我放在 Facebook， 我跟我们神召会恩典堂的主任牧师，那个赵牧师 Pastor Wilson Teo 啊，就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吃 Dim Sum 哦。我真不好意思，我说按这报告来讲，好像是我们教会传给你们的哈，让我付钱。他说 No， 我请你来吃的，我们付钱啊。我这个在一起，我们又吃饭，有说有笑。 那各位知道的哈，那恩典堂啊，跟基督生命堂现在是新加坡里面两个最有名的教会了啊。不管你是不是 Mega Church 都不重要啊，重要是你是不是这两个教会的啊。那现在这两个教会呢，要去医院也麻烦，看病也麻烦，去学校也麻烦，很麻烦的这个东西。所以你们今天能够来是一个十字架来的，各位知道吗啊？你们要去什么医院还是什么？你 14 days 如果没有去这个几个地方的话呢，你就可以14天没有就才能够进来。有些医院甚至这样了。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他就说真的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首先他很感恩很多很多其他的教会的人都关怀他。从来不认识的人啊，我们也是一样，对不对？就写 email 给我们，就是一直关怀我们，安慰我们。那会友也越来越同心，他的确会有看得到。但是他说，另外一个叫他很难过的事情就是，也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看到很多基督徒的样子，跟非信徒是一模一样，反应是一模一样，害怕、自私是一模一样，都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我跟各位说，然后我给各位解释为什么一样，甚至我可以跟各位说更糟，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把圣灵赐给信徒，一个信徒呢，如果他不懂得靠圣灵，他的样子是比非信徒更糟糕的，阿们吗？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是绵羊对，我们不是豺狼、狮子哇这么厉害，对不对？所以呢，你没有靠大牧者，你没有靠圣灵，你不能的。你在那个危难、那个冲击里面，哇，你挣扎，你的自私、你的惧怕，全部就显露出来了。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为什么上帝把真理赐给教会，也把圣灵赐给教会？因为你只学习真理，大概就去教会就情绪有刺激一下，兴奋一下，完了你没有真理，你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有真理，你怎么依靠真理的圣灵，在那个时候受他指教，受他刚强，有圣灵的爱浇灌我们的心，那个时候你才能够做超出你的本性本能能做到的东西，对不对？只有圣灵的帮助，没有这个不靠圣灵就做礼拜堂徒去教会安全就好 safe 就好来到这个在这个新加坡这个社会里面精英社会，我们考第一就好，孩子平平安安就好，你这样做久了十年二十年，其实你的一些性情你会发现的比非信徒更糟糕然后呢去见神的时候呢还好侥幸得救，但是全部被烧掉剩下内裤刚刚好见上帝这样做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疫情里面把天上的东西会显露出来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疫情呢有弊有利弊是不用讲的弊是不用讲的，弊是每个人都会看得到的，对不对？弊你会看到每个人的挣扎很多人的自私自我各位不管是谁，我跟各位说，不管是谁，不管是政府部门也好，不管是媒体也好，不管是人民也好，不管是教会也好，在危机危难来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但是呢每一个人也从自己的角度来想而已，所以报道的东西呢一定有偏面，对不对那你是这个政府部门，我是这个政府部门，我顾我自己，你顾你自己我们这边这个是要这样做，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你会看得到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自私的一面，做的不公正的一面，他们埋怨的时候这些不公正不公义的事情呢是在主的手中，主知道。但是呢对信徒来讲，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得更清楚，所以利的一面 benefit 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能够确认圣经的话，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是义人，所有的人都需要救主，所有的人都需要被救赎，对不对？也在这个时候，信徒的生命被炼净的时候，你的爱心信心才会充足， 喂，这就是上帝给教会的祝福。所以在地上你们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过世界了。你们主耶稣的话，对不对？所以各位要成为聪明人，各位要成为爱人的人，有智慧的人。神赐下的爱和胆量胜于这些。我上个礼拜说，当敌基督来的时候，比这个更糟糕的。如果连这个我们都不能胜过，当敌基督来的时候，谁能够胜过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也在这个时刻，神做什么？你要把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阿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起看，我们在一些实况里面，我们怎么面对，真的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基督徒呢只有爱没有咒诅，就算有恶以善报恶，这是神的说法，对不对？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但是实际的我们有一些软弱的性情，我们怎么面对？有一些实况，不公正、不公义、片面，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但是我们怎么面对？各位，面对人最好的，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要感谢主，也有人最糟的一面。不单是这个疫情啊，你在公司里面、家庭里面都会有遇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怎么面对？我们一起看神的话好吗？我们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22章，各位22章，各位看第二节。22章第2节这里说什么？凡受窘迫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各位，好像大卫成为了一个领袖了。大卫这时候是怎样啊？大卫这时候是被追杀了，他身上什么好处都没有，你身上得不到任何的好处，谁跟着你啊？就是这样的，窘迫的、困苦的、欠债的，什么都没有的。因为什么？同病相怜嘛，就是大家一起苦啊，在一起。但是各位要知道啊，我们人是不能靠这种义气、这种友情的，因为一定有危机危难会临到。危机危难临到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得出那个人的生命里面，那个人生命里面的品格是什么东西，对吗？所以呢，你们看，我们继续翻下去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情就出现了。那什么事情呢？那各位，我们看第24章，这些经文我都曾经跟各位读过的。24章呢，各位，现在跟随大卫的人全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呢，现在什么事情呢？扫罗呢，就追杀他的时候，很奇妙的，他们躲在洞口，扫罗呢就刚好进来这个洞口方便，那大卫就有机会能够杀他了。所以呢，第4节，各位看24章4节，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去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各位看得到吗？每一个人在惧怕里面的时候，他们没有管这个是什么以色列的君王，上帝受膏的，就是现在干掉他，对不对？因为神应许你。所以这是从哪里出发的？从人的惧怕出发的。然后第5节说，随后大卫的心就自责，因为他这么做了，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走，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还称他主还称他王，对不对？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很多恶人，对不对？那说大卫想要害你呢。各位看得到吗？就有一个情况又出现了，等一下我们再解释。我们再看，我们知道大卫他放过扫罗的命几次？2次，对不对？另外一次他更清楚了，另外一次他说要么他死在战场， 或者怎样，耶和华处置他，但是绝对不能通过我们的手来害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了解吗？这是旧约里面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呢，但是大卫是在旧约人物里面其中最认识圣经的人，他心中里面的恩典、怜悯、智慧、公义就在他的心中，所以他是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的人。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得到吗？我们常常思想上帝的话语真理的人，我们在这个时候会知道怎么说、怎么做、怎么反应。我们再看第三十章，三十章我昨天在英文聚会的时候我也讲过这个经文，对不对？三十章那各位都会知道这个时候呢是什么事情啊？大卫带着他的这些人就是要跟着非利士人出战的时候呢，后来非利士人叫他们回去，回到那个城邑的时候呢，自己的妻子孩子全部被那个阿玛拉凯斯亚玛利人全部掳掠走了，所以他们极其的惧怕。所以这些人呢这时候向大卫的血气，我们会看得到第三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一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了。这人哭的时候啊，没有办法看见神的作为了，就痛苦。这也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一种应对能力哈 ，coping mechanism。所以有些人哭了之后好受一点，但是呢，不能哭了而已啊。有些人就喜欢去教会哭，哭完了回家还一样，对不对？你哭了，你一定要明白过来，神在哪里啊？神在哪里？第五节，大卫的两个妻子，对不对？都被抓了。所以第六节，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哭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打他啊！是他，他是我们的头目。他叫我们出战，没有管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现在家人出事了，对不对？各位，出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什么同病相怜了，没有这回事了啊！各位理解吗？那各位现在看得清楚吗？都很清楚了啊！那所以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第九节，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以弗德是祭司穿的哈，祭司穿以弗德的时候呢，然后上面有两个石头乌敏跟突敏，他们常常就是靠着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呢求问耶和华，因为那时候圣经还没有写完，所以耶和华上帝直接跟祭司直接跟先知讲话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卫求问，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仇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所以我们都会知道后来大卫得胜有余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经文要讲的是什么？当人人都从惧怕苦恼出发的时候呢，大卫他听从心中的主了。很简单来讲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整个的故事里面很有趣的东西要讲的是什么？就是人性里面，人性里面呢的一些丑陋，也罪性能够把人的丑陋带到极限的事情。所以你会看得到这个大卫啊，跟随他的人的他们的凶暴，他们的 violence， 因为他们都是怎样的人？窘迫的，困苦的，欠债的，好像盗贼一样啊，就是抢夺人的东西，有时是大战啊，大战争、小战争，对不对？就这样的人在这样的环境被塑造的时候啊，慢慢他们就成为一种性情，凶暴的性情，想怎样就怎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人整个的性情就变成被塑造成非常的自私、自我、专顾自己，然后凶暴的人。所以有一些人是这样啊，你不依着他，他就对你不客气，对不对？你不听他，他就作死你，好像有这样的人啊。所以大卫跟从他的人开始的时候，这些人是这样的。各位，我们说我们没有这样糟糕，各位，我们没有这样糟糕了，没有像盗贼、像野蛮人这样，对不对？但是各位，你要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行，我们也都被这个社会这个环境塑造，所以在这个新加坡社会里面，我们也变成很势利。在这样精英社会里面，我们面什么东西都是哦，只有为自己想，只有自己要第一。你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各位，我们变成很自私，我们就只顾自己。那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对，有没有发现？怕输、加输，这些都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上帝的道，没有圣灵，也不靠圣灵，就算有也不靠圣灵。这样的光景里面活着，在这个社会里面，你就慢慢成为怎样的人，你就会看得到。所以这个疫情一发生的时候，你会看得到，对不对？有些人是害怕，就躲在家里，一生都是只有要平平安安这样就好。有些人呢，就是血气一点，就是责怪人，有的怪就怪。有的人就成为愚昧人，什么新闻都传，假消息、真的消息都传，就这样的东西。有的是在这个时候，哇，要出风头了啊，要出风头嘛，因为对不对啊？我们研发了什么东西啊，对不对？要出风头。每一个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都被他的罪性跟有罪的环境这个里面被塑造起来。有一些人的丑陋是一看都知道的，有些人的丑陋呢是隐藏很深的。但是各位，对我们这认识真理的人呢，我们一看就知道，这绝对骗不过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一看一个人，跟一个人相处，看他所做的东西，他危机发生的时候他怎么反应，他顾忌的是谁，马上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人，各位都看得出来的。所以属灵人能够判断万事。但是很奇妙，你看到大卫他是也在一样的环境，也跟这样凶暴的人，但是他没有被玷污啊。哦，他真伟大啊。其实不是，其实是神，第一，神的恩典领导他。你一定要记得，没有一个人是伟大的。当你想哦，这个君王很伟大的时候，有一天他成为君王的时候，犯奸淫杀人也是一样，对不对？但是神的恩典领导他。第二是什么？你们看诗篇，他讲什么？刚才我们读什么？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各位，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真理。所以呢，一个信徒不但是认识神的恩典，也认识神的真理，喜爱神的真理，常常思想神的真理的人，很奇妙，在危机危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不是他自己的良善出来，因为他自己里面没有良善，他自己的良善也不够能够承受那个环境的压力，那个时候心中得到力量，依靠神，然后求问神，神怎么做？各位有没有发现？然后呢，很奇妙的，那时候我们不能碰啊，上帝的受膏者，甚至害我的，追杀我的，我主我王，你为什么追杀？为什么要听恶人的话？各位了解吗？各位一看他的故事啊，大卫的故事是很生动的，但是你们看的时候不要单单当作是故事这样看，其实一样的道理来的。今天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周围，也这个疫情这样发生的时候，你们会看清很多事情。那圣经说依靠上帝的必不羞愧，对不对？所以大卫他怎样他实在的依靠主了。上帝把救赎赐给圣民的时候呢，也同时把什么圣灵赐给我们为印记，圣灵帮助我们。所以在最艰难最受屈最难受的那个过程当中，圣灵的爱浇灌，很奇妙的，一天两天你过了有些东西你轻看它，自战自清的。有一些人呢很软弱，然后一直怪你批评你，有一些亲友了连看你都不要靠你，像你中毒一样，没有关系，我了解。各位明白吗？这个很奇妙的一种从伤头而来的爱和胆量。然后呢，各位来聚会的时候又听到神的道的时候呢，很奇妙的这个胆量就来越来越多起来。所以我跟各位说，现在教会啊一个一个关的时候呢，各位这是不好的我昨天跟那个张牧师，他问我你们教会受影响怎样多少人过来啊，我这样看一下可能 我看上个礼拜的人数差不多四分之三的人就回来了，我说哇，四分之三啊，他讲没有疫情的教会，没有疫情的，现在啊只有70%去了，你们的连没有疫情的都这样了，有一些教会甚至50%的 attendance 啊，50%的人没有去教会了，这个时候哦，这个风气也很不好。然后他也说，那现在教会如果慢慢变成一种风气呢，大家都上网听信息，上网崇拜，那然后什么都上网上网，那但是上网的东西不是全部都对的，各位知道吗？对不对？所以每个人喜爱这样上网，然后没有肢体的一些眷顾保护遮盖，不好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越听，然后呢真的假的分不出，正端跟异端分不出，有这样的光景呢也是我们要祷告的。所以呢牧师心里面说，我们还是聚会要开，对不对？无论讲圣徒要相聚，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会了解哦。所以呢不强逼任何的人来聚会，各位，这是你自己在主面前的祷告信心和你的看见，然后叫你来的哦。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吗？但是呢倚靠主的必不羞愧，大卫的整个的故事要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呢，我们现在来思想好不好，我们怎么面对现在人的美德，也有刚才我说了也有什么人的丑陋，各位，这个是今天的主题嘛，我们一起来思想好不好。各位，我们来想，我们先讲美德还是讲丑陋啊？丑陋大家都很想讲，对，先讲美德啊，美德我们先讲好不好。各位，你旁边有没有相对来讲啊，真的比较有爱心有胆量有宽容有厚道的人，有没有？有。但是各位你一定要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一定是从上帝来的。当人犯罪之后啊，上帝在他的一般恩典，上帝没有离开，上帝还有一般恩典，那一般恩典里面呢还许可有一些的善德在人的生命里面，所以人有相对的公正法律，对不对？相对的爱心，有在乎有病的人啊，软弱的人，对不对？有相对的，但是都是相对的，你们一定明白啊。那么各位，我们会看得到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些甚至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身上的有一些美德甚至有时候超过基督徒也会有的，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说很可悲很可悲，拍谁拍谁那种这样的。各位，所以我刚才已经说了，这是神的恩典，一般恩典赐下的。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叫做谁？叫哥尼流，各位记得吗？哥尼流啊，各位去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哥尼流呢，第十章那个地方啊，哥尼流呢，他一来他是罗马百夫长，一来救济穷人，也祷告神，但是他不认识基督的救赎。然后呢，天使有一天出现跟他讲，上帝已经看见，也顾念你周济，你的周济。还有你时常敬畏神的事，现在你要打发人到这个地方找这个谁？找彼得。那彼得会把很重要的，对不对？关乎万民、关乎人的救赎的那个事来告诉你。各位，所以呢，从这个地方我们会知道，神也认定非信徒的一些良善，对不对？这也是从神而来的，你们一定理解啊。所以呢有医护人员照顾啊，这些啊社会的帮助啊资源啊，政府的精明啊，这都会有的，各位。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一个人的良善呢，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呢，如果他拒绝，哎哦谢谢你啊，我不需要这个，我自己知道应该要怎么帮助人爱人做人，那那么他的良善呢就在神的眼中是一种骄傲，就成为在神的眼中恨恶的，是一种丑陋来的自义，你们听得懂吗？ 所以呢，我们不能说上帝否定哦，那这个是全部都是需要的。上帝也认定在一般恩典里面，你有一些人有这些良善，也因这个东西来维持整个社会，维持这个世界。你们一定理解哦。所以呢，第一，当你遇到人向你行善、做好事啊，各位有没有遇过？各位这一生你只有遇到坏人吗？有没有遇到好人？我们不要讲现在有病的人在医院，然后被医护人员照顾。我记得有的时候，我以前从小我带我孩子坐飞机的时候呢，孩子还小嘛，很可爱哦。哎，那个空中小姐是，哎，看到我孩子这样小，哎，他就那个 business class 里面拿了一个礼物哦，哎，就送给他。哦，我就是送给我的孩子的，哎，感觉好不好？很好，对不对？那个时候呢，心里面哇，很畅快。也很感激他哦，所以呢，各位，我们第一，我们看到人这么善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感谢他们，这是应该的，因为他们也是算是上帝差来恩待我们的一些使者，有吗？哦，所以各位一定记得哦，这是第一点。但是第二点，你一定明白，因为他善待了你，你是神的儿女，神的仆人，对不对？你应该怎样？你要知道。他把这样的礼物给我了，那我里面有最好的礼物就是福音，对不对？所以呢，我有机会的话，应该要把这个福音给他。哦，不是只有收他的哦 ，thank you，thank you， 哦，完了哈，就自己。所以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在这一关啊没有做，那就很开心。哎呀，这个世界有好人，这样就这样可以没有归荣耀给主的，你们了解吗？哎，的确，这个世界有好人。但是有机会的话，我愿意他能够认识福音。你这个渴盼他认识福音的心啊，是绝对是圣灵给的，也绝对会有的。如果你是一个顺着圣灵心的人，每次最好的要给他，最好的。所以这是第二点啊，请大家不要忽略啊。当然有时候你要把福音给他，也不能单单跟他讲道理啊，你也善待他回，也善待他回啊，对不对？想办法也帮助他还是什么啊？比如说你，各位好像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如果有房东哦，现在这个时候呢，有些人是从中国回来是绝对，哎，你们远一点远一点，那你们是，哎呀，这个是不要这样的主观哦，人也是不是刚刚回来嘛，现在已经回来也很多天了，20多天30天了。那直接接待他们，应该有这样的心哈，然后心里面是趁这个机会想要祝福他们，应该要这样做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记得。然后第三呢，你记得哦，有时候你在非信徒身上看见他善待你的时候，你心里要被提醒。不用内疚，说哇，他的德行比我好，你不用这样讲，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了解吗？但是你心里面一定记得，哦，主，你把比他的善行更甚的圣灵赐给我了，所以我做基督徒，我应该要靠着圣灵啊，能够做的超出我能做的，所以呢，有时候上帝是用非信徒的一些善行善德来提醒信徒。叫我们不要被这个社会的那个现实主义啊、物质主义啊、精英主义被这个来影响，你们了解吗？所以呢，有时候这也是一种提醒，叫我们啊，我可能很久没有这样的啊，对人有这样的厚道啊，有这样的在乎啊，都是想我自己、我的孩子、我的家庭哦、啊，什么哦、啊，就心里面想到这个东西嘛，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啊？所以真的基督徒很多时候呢就软弱的时候呢，软弱到极点，上帝用非信徒来提醒我们，也会有这个东西。但是呢，非信徒是靠自己的人性本能来做的，我们要靠圣灵来做。阿们啊。所以呢，你面对有世界的世人的美德，我们应该要这样做。 OK， 现在我们讲丑陋啊、丑陋，我们来提一提吧啊，这个地方我们面对人的丑陋的时候呢，丑陋的东西呢，圣经也已经很清楚说，我们人性最基本的，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但是圣经说你们不可这样做，人拿你的外衣里衣也给他，人叫你走一里路你两里路陪他走，不要以恶报恶，以善胜恶。我这样做，圣经是这样讲。所以我们在面对人的很丑陋的一面，不管在工作啊、家庭啊、跟亲友啊，有些人就讲钱啊，见钱眼开啊，有些人就出风头啊，就管自己的利益啊，或者这个疫情来的时候，哇，人都这样丑陋啊，为什么这样啊？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家人、我的亲友是这样的啊，那有什么这样的人，心里面就来了，对不对？各位，你们记得啊，在人的丑陋一出现的时候啊，你第一个要做的是要守住自己的心，不要犯罪。各位，这个是第一最重要的东西，你这个一失败下面做不了的。因为当人向你吐恶言、行恶事啊，他们从自己为了自己不管你的益处有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出现的那个受屈、那个苦毒哦，那么你心里面想，哎呀，难道生气都不可以啊？哦，我们信徒有这样的情况还要跟他笑眯眯啊，这种东西也不是啊。圣经有没有讲可以生气？有，但是生气不要犯罪。你们听得懂吗这句话啊？以弗所书4:26，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各位，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我们信徒生气是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因为圣洁的上帝在面对罪的时候呢，一定有义怒的。所以呢，信徒哎，看到有不公正的事情，好像我自己，我看到不公正的东西，我一定要讲的，对不对？但是几时讲，怎么讲，这个要靠圣灵。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一定要纠正。然后教会里面有不公正的东西、不对的东西，我知道了，我一定，主啊，你告诉我啊！但是我也要有爱，但是要怎么调整？一定要有这样的圣洁公义。如果做领袖的没有圣洁公义的话，下面的人就很受屈，那个冤屈一定达到天上。你们一定记得这个东西哈。就家里做父母的都会知道，你三个孩子如果你没有给他们公正啊，每次就是偏待一个，他们长大一定关系不好，彼此讨厌彼此，其实都是父母的偏爱带来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公正公义是有，但我们生气了易怒，但是呢一下子之后呢，不会让他两天三天继续啊发展下去啊，成为一个毒根，绝对不会。慢慢就是轻看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啊，主会解决，也自己能够做到的或者能够归正的地方要纠正它，可以理解吗？这个是一点啊。所以生气不要犯罪，一定要懂得保守自己的心。有时候呢，如果你讨厌一个人啊，哇，他现在遭殃了哈，啊，活该，落井下石，你这种东西啊，最好最好从我们圣徒的心中拿走，这种是很毒的东西来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哎，我们圣徒是，这甚至你的仇敌，哎呀，是失败了、破产了，哎呀，心里面啊，不要假假，哎呀，啊，那心里面啊，哎呀，真的是求主怜悯。你会了解我的意思吗？哈，啊，这是我们做牧者哈，啊，这个地方是我们懂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很爱主的、束缚主的，有一些一般一般，有一些就是整天啊讨厌教会的啊，在后面只要什么东西就批评。心里面是一直要得到主的爱，生气不要犯罪，就是主都爱每一个人，是主的羊，主都爱，就像你的孩子们每一个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直要得到主的心，生气不要犯罪，保守心不要犯罪。第二，那第二怎么呢？各位，在第二呢，你在面对的时候一定记得主一定会报应，所以你要听凭主怒，你绝对要听凭主怒，因为一定记得听凭主怒的是主有他的方法，主做事情、主调整有很多很多的角度来做。所以有一些东西不公正的东西啊，你现在马上要解决的话不好。不公正的东西呢，慢慢会显露出来，因为有罪、有不公义，最后就会有一些后果会出现。你们了解吗？比如说昨天我跟张牧师我们在一起，张牧师讲， 哇，现在哦，只要有 case 就是归到我们了啦。就是只要有 case, 跟我们有点零零零了就是归到我们了。我心里面也想是咯，哦，无论怎样你在巴萨种啊，但是只要你来过这个教会的话，那这个就是你的教会种的啊。这个一定是这样的啦，你们了解吗？是总是要零零零零跑到这个跑到中国来的人啊，就安全，大家平安啊，这为众人来想，对不对啊？那管他现在是病人还是什么好，总是我们跟大众交代就好。比如这样讲，对不对？我们心里面都会知道，我们在这个情况的人，我们知道有点不公义，但是没有关系，现在安抚人心，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现在每个部门都难做，对不对？每个人。有些要交代，有些要什么什么了解这个东西。但是呢，我心里面会知道，如果他们得到的结论，他们公布的结论不是正确的，那会怎样？你就会知道这个疫情是不能被镇压的，就是外面又新的会出现，你们了解吗？所以有一些东西呢是神会做的。我们做基督徒啊，比这世界甚至有地位有聪明的人的聪明更高一点，因为我们相信他们的上面还有一位上帝，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基督徒是有时候看一些事情呢，一定要客观，不要太 intense 啊，这个东西我看啊 OK 我了解，该说的说了啊，人听不听是他们的事啊，那我们已经讲了，不听的话那一定有后果。所以我们做领袖的人啊，做牧者，做一个聪明的基督徒，跟从神的基督徒，我们这个方面要很有智慧，很有通达的。那听凭主怒，因为当一个危机发生的时候呢，所有人的丑陋都会出来，就所有人的丑陋出来的时候，那我们怎么面对啊？这是一点啊，了解。然后第三呢，各位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尤其有丑陋，人的丑陋呢，我们怎样呢？我们像学大卫一样，继续求问主。他旁边的人是，我们用石头打他，都是他哦，那要怪他，对不对？不要面对啊，因为如果很多人做领袖的话，马上，你们为什么怪我？你们也是这样嘛，你们也愿意跟着嘛？那你现在来怪我，那吵架啊，你们了解吗？这个时候没有用的。那因为人的罪性出来的时候呢，就仰望主，主啊怎么做，下一步怎么做，顺服主，然后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呢，你的信心，你的胆量，你的爱心就会来，然后呢神一步一步开路就得胜了。然后刚刚要杀他的感激感激，还好有你。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其实这个世人都是这样，上下上下这个东西，教会你看，教会如果没有开，我没有讲这样的道的话，谁听到？信徒怎么能够稳定？你们明白吗？疫情来的时候呢，各种各样的丑陋的形态都会出现啊，但是我们信徒是从真理里面得力量、得安慰、得智慧，那很清楚了哦。那 OK， 我已经今天的信息就讲到第二点，我已经把上帝的恩惠跟智慧讲出来了，那请大家多祷告多思想，不要只有用在这个疫情啊，就要用在自己一生的道路里面。那最后呢，那我要讲到的就是什么，那最后我要讲到信心的功课。为什么最后要讲到信心的功课？因为在这个面对人的美德和面对尤其人的丑陋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尤其这个疫情这个危机危难来的时候，人有时候说道理我懂，但是我要面对实际的情况，我需要信心，有没有需要信心？尤其有一个挑战，疫情的挑战来的时候呢，要有信心嘛。那比如说今天要来教会，也要有信心。那没有来的人是不是没有信心？所以呢，这个地方我特别要解释，圣经说，讲到信心的事情上，你到了什么地步，按什么地步行啊，这句话很重要啊，你要知道。信心也是神所赐的，情况也是神许可的，但是那个时候呢，神赐一个人信心到什么地步 按什么地步行，这是神的教导。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好吗？我们看腓立比书，尤其是这样的情况里面，我这个礼拜祷告的时候呢，主说这个经文给我感动，是这个经文是最恰当的。三章十三节，你看保罗他说什么？三章十三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还是什么？之前他讲不是以为啊，虽然他讲的我把基督当作至宝，万事当作粪土，连这个性命都不顾，但是他又说，我不是说自己完全了，甚至到这个地步还没有完全。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都在成长，信心的功课在成长，那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十五节，所以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完全人的意思就是愿意顺服神的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第十六节我们一起读，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感谢主啊，这个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神赐给每个人的信心是不同的。所以罗马书那个地方也讲啊，十四章的时候，不对，十二章的时候呢，那边说我们要照着神赐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看自己什么？跟我一起说，合乎中道。那合乎中道，看自己合乎中道。对，信心大小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你看自己要合乎中道。如果你的信心是很小的，你不要说，我不喜欢人家讲我小信心，我是有信心的啊。你不要说我没有信心来教会，我有信心啊。你们各位不要这样啊。你要知道你的信心到哪里。如果你真的是信心不够，你很摇动，你很惧怕，请牧师，请师母，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让我更有信心。感谢主哦，如果你这样的话，感谢主，你的信心是一直成长。你看的不合乎中道的话呢，就是有一点自己的骄傲的成分，所以你在那个地方会卡住的。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啊，你自己没有信心哦，然后你没有就看自己合乎中道的时候呢，就是说哦，我自己没有信心的话，我不要意见太多，因为我知道我判断的东西都是我的小信来的所以呢教会要开聚会啊，不可以开聚会，就是我跟你讲为什么医学说什么什么，当然谁不知道啊，现在我们每个人天天都读新闻，我们都懂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信心的功课呢，所以呢你自己不够信心，你自己不能来教会，但是你不要阻止别人来教会。甚至我跟你讲，信心是个人到一个地步啊，你的配偶不能来，你不来，你也不让你的配偶，你配偶要来，但是你不可以来，这样也不对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那他跟我住了怎么办？所以这个很难，对不对？所以你为自己负责。其实上帝讲的就是你为自己负责是最好的，最安全的啊。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牧师的角度，你从来没有要枪毙你们任何人来教会。有神的祭坛，有众圣徒相聚，有神的道，可能比现在在这边一百多个人听到更多是在视频里面现在在听。所以呢，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那有信心大的，你绝对会知道，你信心大吗？你绝对不会论断哦，你看这个人没有信心哦，这个人没有来聚会哦 ，no， 绝对信心大的人不会这样的啊，反而会用自己大的信心来扶持信心小的。所以到什么地步按什么地步行，从哪里开始看自己的合乎中道。我最喜欢这句话了哈，这句话对了哈。OK， 那么第二，圣经又讲到信心的时候呢，讲到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各位，有些人说，那信心是怎么成长啊？牧师，我怎样能够到你这样的胆量、爱心、信心要成长？你记得现在讲这句话啊， 信心是谁赐的？神赐的。神几十次你不知道，可能你听完这篇道之后呢，诶，一个信心产生了。可能你昨天你看报纸的时候，哇，你很惧怕，然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没什么了。上个礼拜我们当中有一些觉得来教会有点难，因为还有家人反对什么东西，我也没有这个能力胜过。但是这个礼拜呢，我心里面很迫切，我觉得可以了。所以你们了解啊，为什么保罗说昨天是昨天的事，上个礼拜上个礼拜的事，今天上帝做新事谁知道啊。所以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忘记哦，没有啊，我昨天就这样，我上个礼拜这样，那没有铁定的。上帝带领万事，你怎么知道前面的事怎么发展啊？所以不要说我一定去教会，我一定不去教会。 No， 信心是我们跟从神，查验神的美意，跟着神啊。昨天有一点挫败了，软弱了，也不用看那个。昨天有什么伟大的宣告，也不用看。我到了今天，主给我这个信心，那我要顺服主。阿们。所以这样的人，他明白信心的功课，他明白，所以不会骄傲，他会知道都是神的作为。然后最后什么？信心是一定有对象的，对不对？对象是谁？对象就是，我像是标杆嘛，一定有一个标杆是什么？要得基督，照我来得的奖赏。什么意思啊？就是基督了。将来基督给你的奖赏是什么？就是将来你回天家的时候啊，你的整个的生命，你的心境，你的性情，多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呢，你回到天家的时候呢，你的生命的荣美，你的无私，你的爱心，你的公义，你在面对各样事情上的时候，你显露出来的里面的那个美德，跟主耶稣一模一样。那个就是你将来永恒里面你会多荣耀，不会再改变了。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呢，现在在这样的试炼当中啊，有一些试炼，哇，工作上同事给我压力，我们当中有一些做生意哦，做生意的开酒店的很压力，有没有？给人洗脸的很压力的，那窑洞啊这些很压力的。你的公司的名字就报在报纸，登在报纸上，有没有压力？压力啊，这个东西。但是你把这个当做什么？学习主耶稣基督，向着这个标杆，他是我的荣行，我的榜样，要学习他的。然后只有祝福不咒诅，而这样的生命，凡事交给主。然后心里面有一点觉得不公义的，主你自己看，你自己鉴察，然后就会做。其实老实讲啊，不需要全新加坡的教会这样啊。我跟你们说，历史啊是永远是几个人改变的，有几个人真的明白上帝的心意，然后这样祷告，就是翻转一个时代的。阿们。我的信息啊，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这个东西的。一个人跟从主的旨意，得着主的心肠，主会透过他的祷告来做事情。阿们。这个疫情呢，我已经给各位看了，看什么？我们新加坡基督生命堂小小的教会还受到这个感染，然后呢感染之后呢，病例完了以为完了，诶，这个礼拜又出现一个，又出现两个，对不对？各位，你每一次看这个仇敌这个邪恶的工作又来的时候呢，我们又有一个得胜，对不对？我昨天又跟赵牧师在一起的时候呢，哇，我们又在一起确认得胜。无论怎样，对不对？现在媒体已经走了，这些媒体也来到我们当中，就拍一些照片哦，然后呢也传出去啊。但是我知道媒体是什么，媒体是只有按着自己的角度要讲他们要讲的故事。我心里面知道很多东西，有很多时候他们没有顾忌到别人的感受。所以前天我一看到他们登那个武汉夫妇他们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么我看到哦，他们不知道怎么找到他们的家去啊，哦，我报纸我都不认识这对夫妇呢，他讲哦，他你们两个人怎样了哦，不要讲啊，那个教会说他们不认识你们，你们有什么的话无可奉告啊。哎呀，这个老人家刚刚病好啊，这个媒体这样对老人家。你会想象吗？老人家的那个内疚感。所以呢， 我们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同工们全部要找出那个武汉夫妇啊，不是要对他们怎样，乃是要告诉他们教会接纳他们。今天早上、昨天、前天，还有到今天早上，我一直在跟他们微信。哦，他说真的得到朱牧师跟教会基督生命堂的谅解，我们太感恩了。我们的教会都接纳你们，你们随时回来都可以。这个礼拜你们要回来也可以啊，但是我跟他们说，但是今天、有媒体会来啊。啊，所以他们说我们我也不怕这个，但是我们怕造成给你们麻烦的什么东西。No problem, 这个没事情。他说这两天媒体给我们压力很重啊，这个东西啊，两个老人家，媒体要做什么？就是要登一些新闻，然后有一点哇 sensation 哇，给人哇读了，可能可以写的温馨一点啊。昨天赵牧师说，哇，我跟赵牧师说，我们找到那武汉夫妇，哇，应该叫他们来，我们一起拍照啊。那所以呢，我也想，但是呢，我是一个牧者的角度啊，我是主告诉我的，100个羊，一个走迷，一定把一个带回来。有两个不知情的人坐在当中，哎呀，传出去了哦，谁知道是不是他们传的，也不知道，对不对？但现在就是教会里面全部，你们这边8宗，那边23宗，全部就是归到他们就是了啊、哦。你就这样的啊、哦、，OK， 你们讲讲就讲讲了啊、哦。那无论怎样啊、哦，安抚人心嘛，我会了解。那我不是不通达的，这个是。我也读政治的，我也懂，这个是国家的这、一个运作，对不对？要让大家人心安抚。但是呢，身为一个牧者，有主的羊群，就不知情这样造成这个事，然后他们现在也很内疚，很痛苦。我一定要先释放他们，然后说你们随时来。我说牧师要出国宣教了啊，你们随时来，牧师绝对我们全教会都接纳你们啊。他们来的时候啊，如果我不在给他们拍手啊，他说好，我们等一段时间会来。他们因为这件事情，新加坡给他们延期好像多3个月，所以还可以留在新加坡。原来这边看女儿的啊，这些东西登在报纸的时候，那这个老人家怎么能够承受啊？就想到自己的孩子啊，这怎么办呢、啊？哈，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了解吗？所以呢，我的角度是，凡事上学习主的荣幸。世界政权的东西是看大局，他们是为了大局能够牺牲几个人。但是教会是什么？主的教导是你为了那几个人，你能够使大局看见主的爱。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无论讲世界跟教会是不一样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当然每个人都愿意要爱，但是谁的爱比较伟大？当然是主的爱比较伟大的。你们了解吗？所以呢，主是为一个羊来得着，然后叫99个羊，虽然他们没有偏离，但是他们会欢喜快乐，因为一个羊被带回来了。不是，哎呦，为了99个羊，那个，哎呀，11个也没有关系。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叫世界，你们了解吗？所以我这样讲呢，大家都会了解了啊。所以这个疫情是一个好机会，我很多话其实想讲，我想让众圣徒能够听到，能够明白这些东西，但是没有机会讲，讲了好像没有那个感悟。现在有感悟了啊！现在这个事情发生，哎呀，真的好机会。所以呢，没有人能够阻止传道人的口啊。这个传道人世界不太喜欢，因为叫这个世界闭塞不下雨啊，经济也受影响。什么呢？但是呢，其实要传的就是救赎的福音，很简单，就是神爱世人，拯救世人的福音。信这个救赎的，得到这个救赎，最后绝对不羞愧的，你的那个逆境里面也会被带出来的。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道教导劝勉，也使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在属灵的层面能够分辨善恶。主，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主，归给我们天上的父，归给那赐下真理、赐下圣灵的我们的主。 哦，主啊，我们今天听了你的道，很多的事情都明白了。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有限，我们要怎么活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美德。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就没有圣灵的帮助，主，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超越我们自己的软弱。那主，愿主的名在教会当中得荣耀，也在这个疫情当中你炼净教会，炼净信徒的心，主，使你的心腹如同一个贞洁的童女能够献给你。主，我们感谢，愿一切荣耀归给主，也保守我们在家现在因为种种的原因在视频这边领受信息的，盼望主快快把我们弟兄姐妹都带回来，也然后主，我们当中有一些受到家人不谅解的，或者生意有受影响的，或者在各方面里面有难处的，求主亲自来帮助他们，在他们的难处困惑里面，主啊，你给他们解脱。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